啊，现在要开录，
你要讲什么假消息？
不是假消息啊，
你要讲龟头断掉的假消息。
我要赶紧公布，就是因为刚刚不是说，因为今天早上地震嘛，对不对？對然后，哎、欸，我觉得现在媒体真的很糟。
怎样？
一堆假新闻，什么新北市放假？
哦哦，对、啊、对，
没有这回事嘛，对不对？然后什么龟山岛头断掉？哦，假新闻，就是他们都没有查证哎、欸。嗯，随便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人发文，哦，我直接赶快先，哦，
赶快转传。
对啊，天哪！我觉得现在大家新闻伦理还有吗？但是问题是我好像最后看到他说那个龟山岛的龟头，嗯，它不是断掉，你知道它发生什么事吗？嗯，军头龟裂。
不要
吧！好久没有讲这一句了，我只是想讲这一句。
欸、很久以前的耶，军头龟裂，
他军头龟裂啦。但是你是虽然龟裂，他还在啦哈。
哦，对。
但这灾情真的很严重，因为像花莲、嗯，你有看到苏花公路那个吗？嗯。哎、欸，苏花公路直接整个瘫掉呢，
瘫掉很夸张。
它就是清水断崖前面那一段，嗯、那一段其实因为我骑重机很常经过哦，那边其实整个瘫掉，那表示这条路都不能走了，
而且感觉修复要一段时间。
因为它不是军头龟裂那个程度，
它是整个军头不见的程度，
很扯啊。然后，因为目前还不知道，我因为到现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到底发生多严重的灾情、嗯。我们已知就是花莲可能很屋舍都已经就是可能倒塌或者是倾斜。然后你看像那个什么，我们刚刚讲苏花公路它坍方的那一瞬间，你不觉得很像是在看什么灾难片？
哦、
假设我在开车的时候，嗯嗯，你一边往前开，然后后面路一直。这样弹，咚咚咚咚咚，这样掉下来。
而且不是有一些那种车子可以开的桥上，桥的那个什么支架也都一直在晃动。其实看起来很像，因为前阵子不是美国才有那个什么巴尔的摩大桥被船撞到，所以整个桥都塌了、哦，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灾情啊，就是新北环状线的那个捷运哦、嗯，它的轨道本身错位了，它不是什么裂开一个缝缝修补起来，不是那个应该是不能再行驶的呢。那不知道能不能修，也不知道怎么修，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后续可能相关的一些弊案还是干嘛的。但这个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是说，哎，干侯友宜哦，当然作为因为他是新北市环状线，
没错，
最后要回答这个问题、嗯。可是根据我的印象啦，哈，那一段应该是柯文哲干，
好像有人转贴一则新闻，反正就是柯文哲说环状线是台北盖的，不知道，
我记得是这样没错。
要看后续怎么
处理。对对对，我的记忆是这样没错，所以我心里想说，哎、欸，但我不管了，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幸好没有出任何的重大伤亡，
没错。
我说至少那一个捷运线是没有、嗯嗯，但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后续的新闻才会比较厘清，说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
而且其实听说，反正中央社的报道，他说接下来3到4天可能都还会有余震，所以就是
你知道我刚刚就昨天其实睡得不太好，嗯，所以我一整天都觉得头痛，然后又加上一直在那个摇嘛、嗯，我有时候都在想到底是
你头在晕还是真的有地震？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嗯，我身边好多朋友哀鸿遍野，就是因为他们早上8点可能本身已经起床，或者是被摇起床。但不论怎么样，很多人起床第一件事情是要干嘛？嗯，是要大便啊。Oh. 然后我有好多人都在哀嚎说：“阿、啊、干，我在大便，我到底要不要大便？”
哎、欸，这个很两难哎、欸。但我觉得保命重要。
然后小事啊，小事就没讲说，我未来2天不大便。
哎、欸，我自己是决定，因为刚刚不是说新闻说之后会有余震吗？所以我是决定未来的几天我都要穿着内衣睡觉，不然我实在太害怕。我今天早上真的太害怕了。
哎、欸，因为我通常是穿着内裤睡觉嘛，然后我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地很大，你不可能还躺在床上，
没错。
所以我是穿着内裤把门打开，可是我那时候脑筋还混沌，对，就想说我要去穿裤子吗？我要去穿裤子吗？
我跟冬夜也是，我们就狂奔到我们家门口，然后打开门之后就有点停在那边，不知道要不要出去。
然后你没有，然后是在一个没有穿内衣的情况，
对，没有穿内衣，然后我就觉得要出去吗？还是有点犹豫。
你们可以顺便拍那种鸡突散步，
那什么意思？他三部曲，鸡突散步曲，
不是哎、欸，
什么？
冬夜，你有看过那种鸡突散步影片吗？
啊，鸡突散步影片，
嘿、hey, ，就是他通常都是一个女生，然后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综艺表演，他、就单纯是啊，譬如说我去京都、或者我去西门町，
然后没有穿内衣，
没有穿内衣，然后鸡突，然后就一直自拍自己，哎、欸，真的观看数都超高的，
哦、真的、哦。
你的林州骂下一回，highlight 是彩铃无照散步，
哎、欸，你这好看不好看？
你这个流量会史上最高，
会爆流量，
会爆流量。
热门影片，
而且你如果最近正好接一些，譬如说。衣服的业配哦，你就是直接无照那件衣服散步
啊，我应该啊，好像可以耶，可以可以
啊，天哪，我被你居然被我说服，
就如果有钱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那个各位服饰厂商
哈，对。
请你们在来信的时候标题就直接打彩铃无照散步、
欸、对赞助
不要啦还是内衣厂商来我们就有照散步啦、
okay, 也可以有照散步比较好
哎、hey,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今天是我们的新资料夹 number 180。
Yeah，
在我旁边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凯琳。
哎、hey,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吉屋出租，
是整栋退租。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个无聊的地狱梗，我刚刚在地震的时候看到了。
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在网络上现在乱七八糟的新闻传的，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情况。反正总而言之，有人说有灵骨塔，就是东西就掉下来嘛，骨灰就也都掉下来这样。然后就有网友在下面留言写说混为一谈，
真的是混为一谈。
好了，没有了，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因为现在的新闻很乱哈，大家不要随便相信各种就是没有被证实的新闻。
没错、
欸，然后新北市的人记得去上班。
哎、欸，那些原本以为停班停课的人，真的心情三温暖。
那我其实现在有点犹豫啊，因为其实我本来有点想说，哎、欸，家里觉得有状况的，可以先、哦，不然就不用上班。可是我又想说啊，如果这几天有事情，那公司不上班，真的请假也塞吗？我考虑一下，好，考虑一下。
但公司现在也不是一个可以上班的状态，你有看到公司现在长怎样？
有啊，你怎么会看到？
不是大黑有 po 啊？
哦，大黑有 po
是吧？啊、
很混乱啊、哦，
很混乱，
就是
不是一个可以上班的公司，
不是。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什么东西都摔了，你知道？
啊，我知道电脑也摔啦。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东西没摔，是我们大家一开始最担心的是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Sony 送我们一台十几万的电视，乔迁之喜。嗯，我们想说啊，干 ，Sony 电视摔坏了，没有，所有东西都烂了，只有那个屹立不摇。
哦。这是活广告吗？
对，Sony 干爹太屌了吧，
太坚固了吧。好，节目一开始呢，要来刊物，但这个刊物的是178集《猫猪万岁》那一集。有一个听众就说呢，在这一集里面呢，呱吉提到一部关于秘密单位捕捉世界上各种超大型怪物的影集。呱吉说，这不就是大君主计划，英文是 Overlords 吧？但呢，听众说，其实那一部影集是叫做《君主计划 Monarch》。至于 Overlord 呢，是2018年由 JJ 亚伯拉罕监制的战争恐怖电影《大君主行动》。内容呢是纳粹进行人体实验，试图打造僵尸士兵，挂号不怎么好看就是
了。哎、欸，等一下，我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好，来继续。
好，然后反正这一位听众他署名是经营小小影评粉专又影评的无脑瓜粉
啊，这个是老朋友啦哈、欸，他其实是一直都有留言传讯息都有哦，所以其实算认识的网友了哈。那但是我可能是把两个不同的电影名字，因为这很像，一个叫《君主计划》，一个叫《大君主行动》，那个名字我就把它有点混在一起了。嗯，但他提到这个 JJ 亚伯拉罕监制的这个战争恐怖电影《大君主》。主行动呢不怎么好看，哎、欸，我有不同的意见哦。
好，请说。
其实我觉得还蛮爽的
哦，是爽片，
我觉得爽片啊。哦、事实上，它的确上映的时候，影评普遍偏负。那个时候我的确有点担心，可是我到了电影院看，因为那个主题是我喜欢的主题，所以我会去看。嗯、看以后，哎、欸，我跟我老婆相视一看，然后、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是有爽感的，所以我觉得行啦哈。他有完成他的任务，我不觉得他有那么糟。好，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
每个人取向不一样，
每个人取向不一样。
哎、欸，但好，既然都讲到这个，那我要分享一个留言，也是跟电影有关系的。这个听众说，我印象中的在以前的新资料夹某一集，是不是有提到黑亚当很难看的内容？由于 Netflix 上架，所以我来看，只看了前面，感想是。干，还好当初没有花钱去电影院看，前面真的有够难看。开头去寻找皇冠的过程，我满是黑人问号。皇冠是有这么好找？古代语言有这么好辨认？一看就能直接翻译？那军队呢？既然知道皇冠在哪，那干嘛还要埋伏？怎么不直接进去找皇冠？最后呢，女主角既然已经拿到皇冠，车子也开走了，画面也带到他们已经远离战斗现场，怎么最后呢，却是回到黑亚当前面？车子会自动导航你？太多很无言且毫无逻辑的剧情，让人吐槽。好，但前面就是没看过黑亚当，听众可能也不太知道在讲什么。不过我觉得在听众。留言是接下来这一段、接着我跑去看超立方当初制作的黑亚当影片说了些什么，不敢相信影评毒舌的超立方居然会说电影好看，是不是有收片商的钱？我疯掉然后说 底下有很多留言说黑亚当好看，我真的搞不懂那些观众看电影的品味，也搞不懂超立方的品味。看了这么多超立方的影评，大部分的内容都不错，就这一次第一次留言，我要吐槽他。他还不是留言给超立方，他留言给我们。
这个没有不敬的意思，但通常接下来就是不敬了。回应这个网友一定要有一个梗图，叫做“熟辣去跟他讲、啊”没有啦，没有啦，不是啦，我觉得很感谢你跟我们的这个电波比较频率比较相合，
而且因为他毕竟是听到我们介绍黑亚当才开始接触这部电影。
可是很怪的地方是我们明明讲难看了你还看。
对啊，我想说是有多难看，结果看了干真的很难看，然后无法接受超立方觉得不错。
好，那我先讲，依照我对超立方的认识，我不会往他有收钱的方向去思考。我觉得只能说每个人的看电影的这个喜好本来就不相同，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重点不是去因为别人意见跟你不同，你就先否定，应该是说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这种想法呢。
没错，不同的声音。
对对对。
接下来呢？接下来是网友回想，上周我们讲到丹丹，然后就有一个听众他就说，根据一名资深员工的说法，丹丹汉堡的老板呢只让自己人展店，所以没有对外的加盟管道。但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网路流传的说法啦，就丹丹老板也不会出来证实说哦没错我只让自己人加盟。
那我们要来验证都市传说吗？
你说
打电话给丹丹说丹丹陶哥我跟你说我要来在台北开一间哇这钱啊，
那你要看他怎么拒绝你。
对，要怎么拒绝你。
然后接下来的听众说，新知道假179提到大谷翔平其实会讲英文，但还是要请翻译这一点，有时候呢就算是英文很好还是会坚持讲日文哦。比如说呢铃木一郎英文超级溜，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律用日文回答，理由是呢用母语回答记者问题，用字遣词比较不会出错。
这个稍微提一下哈，这个就很有趣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总统有时候会有一些遇到外宾的时候，
我也是想到这个哈。你说，
对，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就是说用英文跟他对谈，
没错没错。
有的时候选择用中文用国语，
对。
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在请翻译帮他翻，
对。
可事实上，其实台湾的总统一般来说学历都超高的，
没错。
你看从李登辉到陈水扁然后呢马英九、蔡英文，哪个不是从国外留学回来或者是高材生这样子？所以他们英文一定超溜。可是所以其实我记得像马英九有一次，他其实也是面对外宾的时候啊，就直接用英文跟他对谈。
对对对，我就是想到这个。
对，但事后其实也有人讲说他这样做其实不妥。
对，
因为其实牵涉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不管你觉得你英文有多好，终究没有人家的母语好。所以你有时候沟通一些误差，用自己不是那么有把握的语言去跟对方沟通，不小心讲错的时候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比较容易没有一个转换的空间。第二个点是有人讲到，这有点像是自尊的问题。
对，你是台湾的总统，但你为什么不讲中文这样？
对，就是人家来拜访你，为什么你就预设你一定要讲人家的语言？
对，
对啊，
对，
为什么不是他讲你的语言呢？啊，结果我们都觉得不是，我就是要来讲英文取悦对方哈，表示我英文很好，大家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必要。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啊，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断一下。那我觉得有一个英文很溜的总统，大家多少还是觉得心里比较骄傲的嘛，对不对？但至于使用的时机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判断。
OK，
好，
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张秀清国道大便的新闻，就是有超多网友都有贴给我们这一则新闻。反正这什么，反正就是台语歌手张秀清，他前几天出席一个记者会，然后是要力挺他一个师弟叫吴俊宏，然后在吴俊宏呢即将在高雄开唱，然后张秀清呢就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听到，因为好像吴俊宏说他有肠躁症吧，所以需要常常跑厕所什么的。然后张秀清听到之后，他就分享他的一个经验，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为了跑活动，因为很想上厕所，他就跟他姐说，你把车停在路肩，然后他就直接把门打开，结果呢刚好呢警车在后面那时候张秀清又没有戴口罩，他只能跟那个警察大哥说不好意思，我停在这边，我可能就上一下厕所这样。然后他说警察大哥原本说要开罚单，但后来只跟张秀清说金棒棒也金照。
不是正常来讲应该是只有后面那句金照，
对对，
但他直接跟他讲说没金棒棒也金照。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昨天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标题，我没点进去看，因为这类新闻演艺新闻我现在都是不是很在意。张秀清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算台语音乐圈的算不好
大姐大
大姐大了啦哈，所以其实他的辈分也算很高，因为他现在讲是以前的事情。如果玛丽亚凯莉
左边大便边唱海豚音什么啦，
玛丽亚凯莉她在洛杉矶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忍到受不了停在路肩然后大便，然后警察还过来，你觉得这个新闻会怎样？
这会爆
这疯掉全世界会疯掉
会海豚音，大家会海豚音共鸣那你觉得张秀清是大姐大还是大姐大？他两个 个都是。好，然后、哦、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说，这有点算是黑历史。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要不要来办一个征稿，是要征求大家的黑历史？
哦，黑历史哈。你细汉时阵吼，你做过虾米代志？
你少年的时阵做过虾米代志？
底下路肩大便，阿杰诺，
对
啊，讲出来，
讲出来，你可以瓜吉的脸书粉专私讯投稿，诶，加是可以新资料加的 IG new folder 啦，投稿拢会使。
嘿，我甲你讲出来。哦，好，大家皮框买，
好，大家皮方姐，皮方姐，好，那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定了这个征稿的主题，你的黑历史，然后要投稿可以到瓜姐的脸书粉专，或者是到新资料夹的 IG New Folder 啦，会有那个征稿的表单。那接下来呢？接下来，
因为我们刚讲到排便了嘛，对不对？
对，
不是每个人都像张秀清一样这么的幸运，想大便就大便，嗯，连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大便。
对，
有些人是想便便不出来。
欸、地震，你家的电视在震哎、欸，
而且你家猫一直在叫。你们要赶快先做那个，
我们要赶快躲到桌子底下。怎么了？我哎、欸，我们等一下再震，我们要
你要拿那个枕头给我、啊。
好，那你拿一个。等一下再震，我们要躲到这桌子底下，应该是躲桌子底下。
躲桌子底下是错误观念。
那怎么又有人说要躲桌子底下？
动物是都比较早发现地震，因为今天有一个影片是有一只狗。在地震监视器里面，地震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狂叫，然后
我家的猫就是这样把我叫起来。
但你家的猫不地震也会叫。
其实我就是你问我老婆就知道，那个时候她因为一早上一直叫，叫到我快发疯，嗯，然后我就吼她说不要再叫了，嗯、我才刚叫完，
就开始震
地震了。
看她等下还会不会叫？
他
对，你要听她发号施令。好，刚刚讲到哪里？后腰地震害我们忘记讲到哪里？
排便呢？哈，
排便排便。
有时候想便便便不出来，但这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呢？
这时候呢，就需要这个台湾零一益生菌。
哎、欸，我跟你讲，这个益生菌哈，不是只有解决排便的问题啊，
对，
它可以一次解决你呼吸啊、体质啊，还有排便三大问题哦。
没错，而且呢，就是台湾零一益生菌这一个窗口刚好是我们的听众，那他就有说呢，我们是营养师青食，都很喜欢瓜吉彩铃，身为新知道讲跟瓜吉直播的忠实听众呢，我常常在路上边听边笑，尤其呢上个月施明德离开的时候，我听到瓜吉哽咽的分享，让我呢在骑车的时候呢鼻酸落泪
啊。我后来其实也有收到。这个江心话哈，这个阿江营养师他亲自送给我的这个包裹啊，他还写了一张卡片给我，非常的感动啊。嗯，
然后他就说呢，谢谢瓜吉总是真性情分享，还有彩铃魔性笑声，跟总是能找到超奇葩好笑的新闻，真的很高兴可以邀约到你们，期待这次的合作。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们唱歌，怎么会有人喜欢我们唱歌？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不知道被虐的
被虐狂被虐、
哎、被虐的个性？
然后说，我每次听到你们唱《撒火里呀》，都会跟着一起唱。希望呢，就这一次的合作呢，在结尾，瓜吉可以跟彩铃一起唱我们的 slogan。台湾零一益生菌，台湾人的益生菌，要唱什么？哪里来的骆驼哥呀？
台湾零一益生菌呀，台湾人的益生菌。
哎、欸，你很厉害，你即兴创作。
台湾零一益生菌啊，台湾人的益生菌，
在家过年
很喜庆，
很喜庆，哎、欸，很适合，很适合。
那你可以唱得出来吗？
可以啊，
来来来，
台湾零一益生菌啊，台湾人的益生菌，吃的感觉很有福气。觉得这个产品呢，真的是大家的福气。台湾零益生菌，它其实不只是台湾人的益生菌，它还是吴康仁代言的益生菌。那吴康仁代言呢，有什么特别呢？吴康仁他其实是从来不代言保健食品，可是呢，他因为实际呢感受到这个营养师青食的产品给他带来的帮助，所以呢，他就是现在呢他就愿意代言营养师青食，所以呢，也就代表说，就是这一个品牌呢是连吴康仁都认证的一个保健食品的品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那个营养师青食的官网，在官网上就放了大大的一个吴康仁跟这个。阿江就是这营养师的合照，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其实说真的，我第一次就是听到江心话营养师呢，他其实要寄东西来给我们的时候，我直觉想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就是杰扎波哎，
是一个帅哥啦，
是一个帅哥，
一个帅哥寄过来，我想
跟你期望
落差对有点大。
阿江呢觉得消费者要信任一个品牌，研发人一定要敢露脸，然后营养师青史上每个产品也都有阿江的照片跟真实姓名，所以呢，大家呢就吃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说，哎、欸，你吃下的保健食品是这个，就是江心化营养师这个人他研发的。
哎、欸，这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网红啊 KOL 啊，喜欢在社会上发表一 些对议题的看法，对不 对？有些是剧名，啊，有些人是匿名。啊，匿名的话你随便乱讲假新闻哈，死无对证嘛。
对，
就算他讲错了什么啊，他马上就是消失，你也没办法找到人负责。
没错。
所以剧名推荐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知道要找谁？
没错。
哎，你知道找谁？所以这表示什么？他也对他们的产品有这样的信心，
对，
知道他可以负这个责任。
没有错。而且呢，因为呢，就最近台湾不是有一些食安的相关案件嘛？那营养师清食呢，他们也很敢于把产品的原料成分都公开透明放在官网上，而且为了要让产品很安全，他们呢就是一直不停的送检，然后不停的去花钱做各种检查，然后目前呢他们甚至累积的总检验成本已经到了1600万，等于说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只为了确认说哦这个产品是 OK 的，是安全的这样。
哇，我必须要讲，其实我们的 podcast 哈一年也没有赚1600万，
阿江蛮厉害。那这一次我们节目要宣传的这个台湾林益益生菌呢，是专门为台湾人的体质设计，他们呢是根据台湾人的饮食习惯，然后经过上千次的筛选，找到唯一的有效菌株，那可以一次解决三大问题。哪三大呢？一，呼吸，也就是说它可以对抗 PM2.5 达到保护作用，调整体质，增强保护力，以及帮助排便。它是获得2024年台湾新创奖的益生菌。
欸，不得不说，其实这三大痛点的确是很多人会关心的。我觉得调整体质的部分比较不容易在短期的服用中有强烈的感受，
没错。
但是每次呢，呼吸还有排便顺畅，这两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台湾人算是大家很有感的事物啦。
对，就 PM2.5
PM2.5 我家这边买了一台这种医疗级的这个空气清净机它有好几个红灯，譬如说异味啊 PM2.5 啊什么的啊，这个 PM2.5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几天它会亮起红灯，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那现在呢，只要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台湾林益益生菌呢现在有优惠，你买越多省越多，输入折扣码 FROGGY01 全部都小写，满2500还可以折150元哦。
哎，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干爹台湾林益益生菌。来，刚那个怎么唱？
台湾林益益生菌啊，台湾人的益生菌。很赞，这个很赞。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新闻，前几天不是愚人节嘛，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专业会开愚人节玩笑，然后其中呢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愚人节玩笑呢，是这个德国在台协会，他们开了一个愚人节玩笑，就说日前呢遭遇许多技术问题的德国国铁最近开始呢将不再误点，据说呢原因是他们和台湾的一家饼干制造商展开合作，详情呢将在4月1号的记者会上向大家说明。等于说是在讲说德铁常常误点嘛，
因为他其实没有，虽然没有讲饼干厂商，但是问题是我记得他好像有合成图是绿色乖乖，
对，
所以其实那个应该指的是乖乖没有错。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要讲一下，其实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哈，但小时候哈。大概20年前，那时候我出社会没多久啊，那时候社会呢，可能网络也越来越兴盛啊，开始有很多公司啊、大品牌啊，或知名人物啊，他们开始会开一些愚人节的玩笑。那因为一开始呢，这个风气我觉得没有到说人人都要参与的感觉，所以偶尔有些大品牌厂商做了一些搞笑，我们都觉得干好好笑啊，这大公司可口可乐啊，怎么可能做这种计划？可是经过20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审美疲劳我每次到4月1号，心里想说不要了。
打开社群看到大家也都在玩愚人节玩笑，
对，然后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老梗，一直不停的重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种假作图嘛，继续往下阅读啊，
对，什么咱什么点开看更多这种。
然后对啊，或者是什么内含暴力、血腥、色情的图片，然后你要不要显示？这种东西真的是你看到都觉得，哎呦！
那你觉得你那天有被我骗吗？
有。你要讲一下你骗什么？
哦，那很无聊，反正就是我就传了一段文字在 IG 上给老板，然后我就传说在他的现实动态中提及了你，然后通常看到这个字就会以为说有人发现动态给你，但点进去发现只是一串文字。
我跟你讲，我还以为是比如说网络不好，所以我重复点了几次说，奇怪，不是应该有一个限动吗？
你第一次收到这个？
我以前可能没有收到过，而且我没有想过你要骗我。你骗我干嘛？
因为骗你感觉很好玩，因为感觉你会被骗，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下其实是真的点了好几次，最后才发现，干愚人节不要闹，不要闹。
因为你很不会用网络，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会被骗。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要讲一下，就是说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未必觉得审美疲劳，可是今年的确有很多人的愚人节玩笑呢，就是引起了就是负面的效应。
对，
大家可能就会骂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怎么样。我先讲哈，我这个一向都是觉得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大家不要那么紧张。虽然我是也没有很欣赏这些笑话，但是我也觉得不需要这么紧张。可是我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愚人节笑话是容易引起反弹 感的，嗯，那就是大家真心希望会发生的事。
不是有一个网红啊，开了一个股票的玩笑吗？
对，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对，
他讲说巴菲特又开始买台积电的股票。
对对对，
你看
对
他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对，
因为大家希望这件事情，
大家想赚钱。
对，所以于是这连外媒都开始报道，
哇、啊，财经新闻也都有转贴啊。
他们都觉得说他们也没查证，他们就觉得真的哎、欸。
对啊。
真的，巴菲特开始买台积电，哇，台积电要暴涨啦！
对 对, 对，
因为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人现在手上还抱着台积电，
没错，
所以他们一定会心里想说，这就是我想看到的大场面。耶、
yes.
yeah, ，明天加码投入，完蛋！
而且他发文的时间很微妙，因为不是四月一号当天，就是整天都很多人发，他是在四月一号的晚上11点多，就是大概再过没几个小时就要4月2号了。
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愚人节的玩笑，我觉得理想上来讲，应该真的要是个玩笑。
对，就是你要可以分辨得出来它是玩笑。
对，如果你分辨不出来，为什么德国这个就还好？嗯，因为大家知道不可能啊。
对，
你少在那边骗，
德铁不可能准时。
笑死！
要准时早就准时，要改进早就改进。
我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
對，
所以我们就觉得說还好，
没错。
啊，那就算了，
就是一个有趣的玩笑，
有趣的玩笑。
对，
我其实为了这件事情啊，其实我去查了一下，到底还有谁开玩笑。嗯，我居然发现其实有一个我完全不想谈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好。晚安小鸡的粉专，
什么啊？
他有开愚人节玩笑，
干嘛？他出狱？
反正就是什么什么，他可能就是写了简短的话，有点像是他继续什么经营粉专，然后点点点，然后请继续往下阅读，然后那个是假的。嗯，
晚安小鸡不用愚人节，他之前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对，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哎、欸，这个而且这是超老梗的搞笑，不用硬要参与好不好？
因为他之前开的玩笑比这个大的多。
对，我是真的觉得真的不是不用哦。
哎、欸，我有看到有一个比较悲伤的愚人节玩笑，就好像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他就发文说他要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公司，然后他要招募编辑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招募员工，然后他就说编辑的月薪是多少呢？一个月可以有6万。快，然后后来就是看完，就是大家发现是愚人节玩笑，他就说哦没有啦，其实编辑现在的薪水都很低啊，怎么可能开到6万？就看了觉得有点难过，就等于说拿这个出版业的低薪来自嘲开一个愚人节玩笑，但反而让人觉得好悲伤。
感觉上你好像是在一个 party 里面，因为你知道愚人节就是一个很大的 party， 很多公司行号都在开各种玩笑，大的小的都有。那其中有一个小发行商，然后呢，他就像是 party 里面的一个边缘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正在那边拿着啤酒，他在哈哈 哈的时候，他突然间讲了一个冷笑话，然后全部的人都静下来。嗯，而且他讲的笑话不是不好笑，
对，
而是大家有一种嗯，我现在该怎么？
我要笑吗？好像笑不出来，好像有点难过。
所有的人都卡住了，
都宕机。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就是那个 Google Chrome 就是那个浏览器嘛，在无痕模式下，它其实仍然会追踪使用者的使用习惯。那这其实应该是从2020年到今年，如果有常用无痕模式的人，应该都有听说过这一个新闻。但没有的也没关系，我来补充一下这个脉络。反正就是2020年呢 ，Google 呢在美国呢遭到消费者提起集体的诉讼，他们就指控 Google 说：“哎，你不是说无痕模式不会追踪那个用户的什么各个行为跟数据，但被发现就还是会。”所以他们就指控说呢 ，Google 居然呢在无痕模式下还追踪用户的浏览活动，所以呢 ，Google 呢可以得知说这些用户有哪些朋友喜欢什么食物，有什么嗜好，有什么购物习惯，以及呢他们在网络上搜寻哪一些最私密、可能难以启齿的东西。哦，我觉得就是 X Video。我觉得这边指的绝对是 X Video 或 Pornhub。
这个新闻基本上动摇国本，
真的人神共愤。
因为通常每个礼拜听新资料夹的听众呢，大概也有个20-30万吧。
对，
然后20-30万当中又有很高的比例可能是男性，大概可能6-7成左右是男性。这些男生全部都哈。
吓到赶快手机拿出来检查
手机无痕模式没有用，
对，以为没人在看，但其实有人在看，
其实有人在看。
所以呢 Google 它就是被起诉，就是用户说他们 Google 这样是侵犯他们的隐私权。那2023年12月，就去年12月， Google 呢就有同意说要以$1.3亿来和解这一起诉讼。
欸，所以这表示什么？这是真的呢，这不是有一些酸民或者是一些 OK 在那边抱怨，没有，
这
是
瞎指控，
那是真的有这个
指控，真的有这件事情。
讯。
但其实 Google 虽然说他同意付钱和解，但他们还是有强调说事情不像那个用户讲的，反正他们用很模糊的语句。
没有，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用无痕模式？虽然有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大概可能八九成是男生想要来看 A 片，然后我不想留下关键字跟搜寻记录。可是这关键字搜寻记录，你不想谁看到？其实是你不想你的家人看到，或是你身边跟你共用这台电脑的人看到，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可能是你的哥哥弟弟，就是跟你共用电脑或同事。那这个情况底下，其实跟这个诉讼案件是无关的，因为它其实是谁在收集？是 Google 在收集。
对，
那 Google 在收集这件事情的目的，其实它不是因为它想要探寻你的隐私，它其实比较大的目的是为了要下广告。
哦，想做生意。
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它在收集资料的过程是无稽的一个过程，不会有一个譬如说 Google 的小编，然后看着譬如说吴东业他搜寻什么 SM 影片，他那边咯咯笑说，哈哈，吴东业在看 SM 影片，没有人做这件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会锁定一个人，然后就一整天在那边看他在收集什么。
虽然不表示他无法做到这件事，
对对对，
但是你至少觉得他的目的出发点一定不是这样。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台北市政府不是有那个推那个悠游卡嘛？那悠游卡大家不是可以进出捷运站啊，可以刷停车场啊，或者是、
或者去便利商店什么
对之类的、你知道其实这些资料是有被收集的吗？就譬如说每个使用用户，譬如说好，我现在搭了捷运从A 站到进去，然后 B 站出来 ，B 站出来之后的下一个行为是去搭 Ubike， 然后接下来要做哪些事、这些资料其实都有被记录在一个资料库里面、那时候其实在市议会里面其实有引起一个讨论，就说哎，这样是不是侵犯到用户的隐私啊？你有跟用户讲这件事情吗？但当然的、市政府就会说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交通解决交通问题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就知道什么时候是流量尖峰这样。
对，然后大家譬如说搭完捷运之后使用Ubike 的比例有多高、或者是跟着使用公车去转乘，那如果某些行为譬如说比较高比较多，那我可能譬如说这个公车站我就要安排多一点、之类的，就是它是有很高的分析价值、那当然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重点在两项了。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可能追求太进步的隐私权，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觉得这个交通资料的分析也很重要。那我觉得两个很重要嘛，第一个是这东西一定是要去识别化嘛，因为既然他是要研究交通资料，那他重点不是谁做了什么、我是要知道市民做了什么、市民是一个模糊的统称、所以他的识别资料是应该要被去除的。那我觉得第二点是，我觉得他要遗忘权，因为他都没有好好跟市民讲过他要做这件事。譬如说我觉得我今天打 online game， 不是我可能就会跳出一个授权同意书、上面写的大家都不会看的一些条文啊，可能就有一条就是说哦，我们会收集你的资料来作为这个优化游戏之用，对吧？他可能会写这种话嘛。那如果他有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等同有同意。可是我觉得现在一般人也同意一件事，说啊，如果有些人我就是打死我不想要你收集我的资料、我要你把我资料全部都删掉，你要给他们这个选择权、这叫遗忘权啊。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要确保了。那我觉得其他的我觉得就还好，我猜其实 Google 就是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他的确在过去他收集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明确的得到大家的同意，也没有让大家有遗忘的机会、所以他可能的确有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主要是他有告诉大家说他不会收集，但其实他有做。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理亏，不然的话他干嘛要付钱？他一定有理亏啦，
还付了1.3亿美金。
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他有两个解法、我就用邪恶一点的解法推出超级付费无痕模式、就是我付钱，
我不下广告，
对，我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
赚不到广告商的钱，但我要赚你的钱，
对，绝对干净浏览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摸着良心讲，其实、会去搜寻一些怪东西，什么炸弹制作方法啊，然后诱拐小朋友啊，
暗网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少数啦。其他人就只是想看 A 片而已，
对，
看片也还好嘛、所以他推出 A 片无痕模式、你要收集什么资料随便啊，他妈 A 片给我无痕哦。
搞不好里面还那个串联那个 Pornhub 跟 XVideo 的那个 A 片，这里面是庞大的 A 片资源库。
对，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啦，我觉得这样没差吧。可是我觉得这边要看一下这个新闻有个很怪的地方、你看一下、他说同意 1.3 亿和解这个诉讼、和解协议呢于2024年4月1号获得法院批准。4月1号和解
愚人节本来说好没有要继续追踪，但骗你的还是继续看你在看哪些 A 片。现在的新闻我觉得他有一点难过，他其实不是一个搞笑新闻，只是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荒谬的新闻。反正就是苏格兰呢有一所国小，他的毕业照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通常毕业照不是通常你要选择要不要把它印出来，然后谁要买谁不要买嘛。所以呢这个国小处理方式就是他们把那个毕业照订购的连结传给家长，结果家长点开那个连结，发现说毕业照有两个选项，一个 个选项是全体学生的合照，另外一个选项是删掉那一些有特殊需求学生的合照。
你知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立刻问那个杰克，就说你有去看过其他同学的毕业纪念册吗？
有没有你？你很烦，就搞不好真的没有，他被消失。
他就回答说：“哎、欸，我的毕业纪念册都只有我的照片了、啊。”
反而呢就是有部分的家长呢就对于说连结里面居然出现这两个选项觉得很荒谬不可置信，他们就会觉得说这家摄影公司呢居然他提供了这一个可以让人家呢把小孩从班级照片里面删除的这个选择。尤其说呢这一家摄影公司他其实是在苏格兰很大的一家摄影公司，然后他是专门帮学校拍团体照跟毕业照的一间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能在台湾学校里面也会有的时候班上会有一些所谓的特教生，
没错没错，
那就是把这些特教生呢就是
就家长可以选择说你的照片里要不要有这些特教生、啊、不要的话可以删掉。
对，可能用就是修图啊 AI 啊各种方式就把它弄不见这样。
对，但是其实呢后来呢就是新闻有说呢根据了解是因为有一些班级的合照是在这一些特殊需求的学生加入之前就拍好的，那虽然说呢全体的班级合照也还是有，但家长还是可以选择要哪一个版本。但我觉得这一段也很怪，就是你如果都要拍班级合照，那为什么有分特殊需求学生加入前跟加入后，为什么要这样子操作？
它其实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负面的行为。
对，
它的负面是在于说我因为有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要把不喜欢的东西给删除掉，
没错，
所以它是负面表列型的行为、嗯、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正面行为，对不对、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它应该取消这个删除学生的功能，但加入什么？帮班上加入新同学的功能。譬如说 Taylor Swift
Kanye
把叶加进来、哦Kardashian 家族、哦、
艾戴尔
、哦、甜茶你想要有哪个同学、哦哦、
都
哈利波特全班
但不利多也可以念小学
我觉得你把你喜欢的人加进来、这不是反过来更好吗？
就变得很有趣。
对啊、我觉得与其说你要删掉同学，你应该加人进来啊、
欸、这样可能会反而变成一个很特殊的回忆，
而且就不会有人抱怨、欸
哦、对耶，
所有人都开心。
对、欸欸、大家只会把心思放在、哦、到底要加谁，而不会放在到底要删谁。
对啊，我觉得删谁这个行为真的太可怕了吧。
因为就很像那些特殊学生的家长，他们听到他们就觉得我的小孩是有怎样，为什么要把他从这个班级的历史中删除。
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可取的地方，就是、我先不管这个东西好与坏，而是这都是人生历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的小孩譬如说念高中的时候或是国小的时候，他有班上有一个特教生，他不管有没有跟这个特教生当好朋友、但是他就是经历过这个人当他同学的 时代。
对，
为什么要否定这件事情？
对，这个是无法抹灭的过程，
他是他人生的一个历程，一定会成为他长大时候的某种养分，
没错，
不管好或坏一定有、那这个东西就是他确实的人生历程、他如果你觉得毕业纪念册意义是在于说纪念他一个人生历程的里程碑、他就应该要把这个包含进去。
没错，
你选择把它删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愚蠢的。
真的，
你这样子养出来的小孩绝对人格会扭曲啊、
真的真的，他们只会觉得哦，跟我不一样的东西都要去除掉。
对，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反乌托邦式的那种科幻片，就是那种什么未来啊，什么透过基因检测还怎么样，然后把一些不良基因的人种怎么删除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这种片子背后讲的这种哲学还有这种精神就来自于这种把人的照片删掉这种、这种心情啊。
因为那一种片看到后来你只会觉得毛骨悚然。
对啊，所以我就说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事情真的超蠢的。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学校他后来呢就是其实也有出来说这个决定其实是摄影公司做的，就学校本身其实非常的不支持这一种行为，然后当地的那个郡议会也有立刻就是要求说摄影公司应该要出来给一个说法这样。然后接下来下一则新闻呢跟美国的这个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有关系。嗯，有在摇？哎，有耶、又地震。
我们要这样继续录吗？
我们要头顶着一个很像以前的宫女就是韩国的宫女吗？
不是，就是还有那个啊，就是像印度妇女不是常会在头上顶东西，
对对对，送外送。哎、哪里来的
里罗托科？
台湾人的益生菌啊，台湾人的益生菌啊。 然后下一则新闻呢，跟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他最近有进行那个例行的盘点，然后就发现说很多放在记者区的东西都不见，然后包括说印有空军一号的这个 logo 的枕头套啊、杯子跟香精边的盘子。白宫记者协会呢就紧急的寄信给这些记者说：“哎，各位记者们，飞机上的那些东西你们不要再拿了，因为你们这个举动会损害记者的专业形象。”其实有时候呢，有一些印有总统印章或是 logo 的 MM 巧克力呢，会作为这个纪念品发给记者们，但有时候呢，记者也会擅自的把一些印有空军一号 logo 的机上餐具跟毛巾给拿走。
你知道我有去 eBay 上面搜寻了一下，哎，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在卖总统府发的 MM 巧克力，
哦，真的哦，
它看起来就白色的，然后印有白宫的标志，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像烟盒，但总而言之就是一盒一盒的
烟盒。那我有看到过，
对，然后一个大概因为每个人出价不一样，因为是拍卖网站嘛，大概从200块到1000块都有，哇，也没有很贵，我说的是台币
哦，台币，
所以其实没有很贵啦，里面还有很多我看了搜寻一下跟白宫有关的纪念品，就是有拍卖的，譬如说像我看到最多的是一种叫什么 egg roll， 它的造型有点像健达出奇蛋，是一个蛋壳，然后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它标题写 egg roll， 所以里面可能是一个蛋制品，我觉得那个是看到最多的，当然还有一些什么纸巾啊，然后新闻稿啊，然后各种我也买，反正只要有印白宫那个 logo 都有拿出来卖，
可以拿去卖，
都可以拿出来卖啊，乱七八糟的，心里想说干是怎样？
就是对啊，而且这样还有值钱吗？
而且之前不是也曾经发生美国的媒体还有报道，就是说什么中国的观光客，然后搭飞机或去哪里的时候，住旅馆常会去干那边的
备品
或干嘛的，说中国人的习惯很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不是要帮中国人讲话啦，但是问题是我只是要讲一个，就是大家不要双标。如果你觉得中国人这个行为不好，对不对？你们这些记者偷拿白宫的东西这件事情又比较好吗？你们以后就不要给我在那边写那种中国不好的新闻，给我笑死！
而且他们还拿到记者协会要发通知，叫大家不要再拿。
对啊，你们这个进步国家哈，然后呢又是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进到白宫里面去采访的，总不可能派我们报社里面最烂的人吧？
哦，对，白宫记者通常都是有一些声望的人，
有一些声望的人，结果你他妈在那边给我偷东西，偷卫生纸，
顺手牵羊。
因为你知道吗？我有看到就是有人在卖枕头套，他偷白宫的枕头套，
你说空军一号还是白宫？
我不太确定啊，就是空军一号或白宫，
反正就有印一些 logo，
对，有印 logo 是偷枕头套，我想说枕头套这个行为，干你们真的是太扯了吧？
什么都，他们偷回家可以装在哪？因为如果是机上枕头套，应该跟大部分的家居用品是不太符合的。拿回家就真的只是收藏或是要转卖而已。然后像这个新闻里面就有写到说，美国资深的白宫记者，他叫 Misha Komadovsky， 他就有说他有收藏一些空军一号的物品，比如说那印有 logo 的纸杯。然后在被问到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只是好忘记丢掉了，不是故意要拿走的。”他特地澄清这个，反而很奇怪。
不是，你讲说你只是忘记丢掉，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你包包里面呢？
对啊，而且谁会把纸杯放在包包里面？纸杯是一个喝完就会丢，
我忘记丢了，可是我把它丢到我的包包里去。
该奇怪，就这个行为模式太奇怪了吧？
在骗？
对啊，你刚才大方承认说，哦，我觉得这纸杯很有趣，有纪念价值，我想要带走，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 OK。在那边说，哦，我忘记丢了啦，什么啦？
我是建议全世界的总统府啊，干脆模仿这个中国知名餐饮品牌海底捞的精神，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消费者就是会干他的东西，所以走的时候直接附赠一套餐具跟毛巾，就是不要偷，不要偷，给你带回家。
哎，不错。不错，那安抚记者。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日本的新闻，有一个研究呢说，500年之后日本会变成佐藤国。我觉得这新闻好荒谬。反正它的内容就是因为日本法律不是有规定说夫妻结婚之后要同姓嘛？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叫高龄化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的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就有进行一下研究。目前呢，日本最常见的姓氏呢是佐藤。那除非呢，日本呢允许已婚的夫妻可以用不同的姓氏，不然大概500年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姓佐藤。如果可以开放夫妻不同姓的话，那姓佐藤的人口增长速度呢也会减缓。那即使过了500年呢，姓氏的多样性也得以保留。所有人拥有相同的姓氏呢，不但会造成不方便，也会削弱个人的尊严，还会导致氏族跟地方传统的消失。
所以就是再过几十年，全日本都是佐藤健。
对，等500年之后，全部都是佐藤健，很荒谬。这感觉是电影里才会有的荒谬设定。你叫什么名字？哦，佐藤。哦，我也叫佐藤。
你在路上叫佐藤，就会500个人回头。那其实就不需要再叫姓啊。姓已经失去意义了。
对，那大家就只要有名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得这个社会文化会有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看 A 片嘛，那我也算是有记下不少 AV 女优的名字。可是我后来仔细一想，其实没什么AV 女优，就很知名的叫佐藤，勉强想到一个佐藤遥希，可是真的也没几个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日本佐藤真的有很多吗？可是我突然之间转念一想，嗯。因为这些 AV 女优都是取艺名出道啊，
对耶，
所以就是说什么什么波多野结衣，她可能就叫以前叫佐藤结衣，也就是说，其实搞不好 AV 女优都是姓佐藤，也说不一定哎。
对，你哪知道？
我哪知道？
因为如果是艺名，一定是取一些大家比较容易记的，不可能取蔡奇亚名。
对，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比如在演艺圈的休息室后台，大家互相叫本名的话，啊，沙豆桑，沙豆桑，
沙豆桑，
全部都是沙豆桑。
哎，这到时候一定会超混乱，因为你看，像在台湾，连有两个人叫徐淑华都会造成混乱，就每次而且两个还不同党，更混乱。每次看新闻都想说，这到底是哪一个徐淑华？
而且我觉得台湾不知道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没有冠夫姓这个逻辑
了。对啊，对啊。
像我跟我老婆结婚，嗯，我叫邱薇杰，她叫蔡炳淳，那个身份证不会改成邱蔡炳淳，我只有偶尔要嘴她的时候会说，哎，邱蔡炳淳。我讲这个都是在就是要嘴他，就要叫他听话的时候
啊，就听我说，你现在灌我的心，
对，就是邱蔡炳淳洗碗啊，
因为没
说错，我现在是大男人，
对，
现在是大男人，
是大男人，女人闭嘴，对，反正就是分享这个有趣的新闻，因为这个是我刚好呢在那个朝日新闻看到，接下来节目的最后呢要进入到我们这一集的这个我是混蛋吗？然后这个听众们就说。亲爱的瓜奇才，你们好，我想要投稿。我是一个因为可爱的朋友，瓜号朋友叫做星星，就是不是那个金刚那个星星，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因为可爱的朋友星星推荐而爱上新资料夹的忠实听众，你们可以叫我星星男。目前呢追完所有的新资料夹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多的欢声笑语，陪我度过这么多的无聊时光。我的上投稿的内容是关于前段时间的总统大选开票的时候，我跟星星在约会，我跟他呢都在国外，所以呢开票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有点晚了，本来是想说呢看完开票之后再大战一场。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这个，我觉得好容易混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混淆了。他的炮友女生哈，虽然现在是多元了，可是我觉得他的描述就是星星是女生。但这个男叫星星男，
对，
所以说这两个是不同人哦，大家要知道星星跟星星男，你干嘛要取一个？你是入罪是不是？
他灌人家的姓，
他灌你人家的姓哎，我笑死。
然后他说，本来想说看完票之后再大战一场，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晚，都没有一个结果，我们就决定不管电视了，直接开始。在我们进行中的时候，我注意到星星的眼神有点不对，若有似无的飘向门口的方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可是呢，我又不想要开口问他是不是在想什么，感觉会很破坏气氛。但是我也因此分了心，再加上因为房间很热，导致我的小小心坐了下去。哦，有第三。三个人出场，小小心，
小小心又是谁、啊？当然是他的那个啦，
对，他星星男的小星星，
小星星干什么麻烦、欸？
很麻烦，
军头啦，军头啦，
很难介绍、嗯。他说，星星知道以后呢，也不介意帮助小小心站起来之后，跟我一起去客厅拿新的套套。在寻找套套的时候，我听到星星在意的候选人的票数落后到不可能当选，我就跟他说。叉叉叉已经落选了、欸、结果星星回我说哦，我知道啊，我刚刚一直在听。我当下的心情有够复杂，觉得好笑又很荒谬，原来刚刚星星真的在分心，要打炮前看开票，打炮中也听开票，打炮后也是讨论开票的结果，这是什么开票炮吗？我们应该可以当选最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了吧。好在最后都有完美的落幕，才不至于呢因为开票而留下遗憾。他的遗憾是阿姨的遗，流汗的汗，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
这个谐音梗完全没有逻辑啊！我逻辑在哪里？
对啊，遗憾是什么？星星，他说星星是阿姨，他想这样说吗？最后呢，我想请问瓜吉彩铃，在大战的途中，为了听自己在意的候选人票数如何，导致我的小小心也坐下听票的星星是混蛋吗？
不过他说关心候选人落选，我们来讲几个可能会受到年轻人关心的候选人好了，
可能就是一个。对吧？很明显，剩下两个客群是很不一样的。
我想看，我找几个比较知名的落选人啊。苗博雅
啊，苗博雅，
苗博雅落选嘛，对不对？哦，刚刚提到许淑华也落选，嗯，哎、欸，许淑华啊、哦，高嘉瑜啊、哦、啊，落选对不对？嗯，还有柯文哲，你觉得哪一个？好，我们不要讨论。
他讲总统大选，我觉得搞不好是柯文哲，但其实总统大选开票也同时有开其他人的票，所以也不一定是柯文哲。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
但我没有任何意见啦，
对，我们只是想要猜测到底是谁。那你要评论一下他这样子，就是在那个大战的途中突然的停下来在听开票的星星是混蛋吗？
我觉得你们从头到尾就做错了。
嗯，你说一开始就不应该开战是不是？
不是，
不应该关电视，
也不是。
不然嘞，
你们应该直接在电视机前面做，因为你会分心。其实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在看开票，哦、而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哦，对不对？
因为你看不到开票，
大家都在很分心的情况。如果一开始讲说，哎、欸，我真的很担心总统大选，嗯。然后你们就一边看、嗯、然后一边看那个数字砰砰砰砰砰、嗯、然后跟着他在那边一起就像是看足球比赛一样在那边呐喊，比如说阿北
阿北不行啦，这脑中一定会浮现阿北，这样无法作案。但其实有可能更助兴，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就其实我觉得那个当下，可是我觉得搞不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总统大选四年才来一次，嗯、所以你要看着总统大选作案这件事情有多难。所以我想这边跟星星男讲说哈，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好混蛋的，嗯、但是我觉得呢，你应该考虑，如果四年后星星还有愿意跟你继续约的话，
把危机化做转机，
你直接问他说。甚至于好，我觉得好，因为我觉得朋友的关系、哦嗯、要延续四年真的不容易。哦、
对，
那但是问题是到四年后，你们可能都已经分开两三年了、嗯，但你突然传一个讯息给他，今年要不要一起看开票？而且我敢打赌，嗯，阿北还会出来选。
哎、欸，你们可以一起去那个开票之夜啊！
开票之夜，
对啊，然后在开票之夜的流动厕所打炮，
不行啊，
不行吗？这不是更刺激？
这个违反社会善良风俗，而且可能也有处罚的疑虑，不能鼓励。可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嗯，因为通常来讲，他们都会有那种造势晚会嘛。哦，
对。
然后造势晚会可能他都会有很大的舞台啊 ，LED 荧幕。那附近搞不好其实有一些大型的饭店哦。然后你找那个大型的饭店哦，嗯、它有那个落地窗，很大面窗户的、嗯。然后你就可以正对着那个造势晚会的现场，哦、看着台下万头钻动、嗯，然后跟着
一起流动
动动，
跟着一起动手。
因为通常来讲，他们在开票，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开票现场？嗯、只要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那种。鸣笛声，
对，那个吧。
你想想看，在那个八声当中得到高潮，是多么爽的一个体验，
很新奇的体验。
对啊，我是觉得，我就推荐、嗯。就我们这边不讨论谁是不是混蛋、嗯，我在这里跟你说，你可以做这件事。
好，如果有下次的话，把握机会。
好，
好。然后那个星星男，他还有两个 PS。第一个 PS， 我真的很喜欢星星，也知道我们不会转正。希望未来呢，不管我能不能参与到星星的生活中，他也能一直开开心心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呱吉和彩铃呢，也能一起祝福他，像星空里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好，那我祝福星星好，跟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星星男很晕呢、欸，
对啊，很晕、欸，
他大晕了，
大晕了，你完了，
不会转正。PS 二。星星超爱呱吉，却差点因为呱吉说觉得被排气管烫到的女生都很笨这句话而对呱吉挖话，但还好他还是超爱呱吉的。祝星之二甲收视长虹。
我是这样讲的吗？
你在什么时候有讲过？不，
其实我
应该是直播吧，
我忘记我在。可是我觉得我的意思应该不是说我觉得被排气管烫到的女生都很笨，嗯、因为我已经忘我当时怎么讲的了。但我猜测，因为我心里面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一个行为就直接说任何人很笨。哦、可是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扣分，嗯。那个扣分不是说我觉得这个很不好，而是这有点像我如果看到一个人，我看到你从头到尾的打扮，就是你会从一些身体的特征，你去判断他是哪一类的人。那我只能说，当我看到有人被排气管烫到的时候，不是一定，我可能会在他谨慎或智商这方面的分数呢，可能小扣一点分，因为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个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就是比较脱线一点点，然后才会造成。但有时候可能是被别人害的，也是有可能，这很难讲了哈，很难讲。所以我才说
倒了之类的也有可能。
所以这种时候，我通常是一个扣分制，就是啊，这可能扣个五分，
会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那如果说今天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特征，加总起来扣到比如说55分，我就会觉得说哦，那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笨的。
所以不是因为排气管烫到就很笨，而是他前后还有别的参考。
就是如果他说只是一个不小心造成这个状况的话、oh. 他其他的一些特征应该会反向证明就是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谈吐很聪明、oh. 那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小心啊。嗯嗯。那如果他今天就是一整个全身上下就各种线索都让我显示说，哎、欸，这个人看起来很脱线哦，
或者他脚上不止一个排气管烫伤，就觉得这个怎么了？
这应该很脱线哦。
对，
其实而且应该不是说笨，我觉得应该讲脱线可能比较精准一点。
OK，
他就是很脱线的、
啊。好，
对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好了，就这样，拜拜，
拜拜。记得去投稿我们的那一个黑历史投稿。
蹦蹦蹦，
蹦蹦蹦。
哎，这个由江新化营养师哈负责营养师轻食的产品研发，同时呢，他还担任公司的负责人，不计成本哦，做出真正有感的产品。哎，我跟你讲多有感，连从来不代言保健食品的吴康仁哦，都决定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哇！我跟你讲，台湾零一益生菌哦，是得过2024台湾新创奖的益生菌，一次解决你呼吸、体质、排便三大健康问题。现在只要点击我们资讯栏连结啊，马上有优惠，买越多省越多，输入折扣码 F R O G G Y 零一，满2500块钱还可以折100。150块哦！
耶、
yeah ！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3、2、1，台湾零一益生菌啊！
台湾零一益生菌，
你是唱错？
对对对，等一下，他歌词什么？我突然忘了。
台湾零一益生菌，台湾人的益生
菌。好，好，好，再一次。
好，台湾零一益生菌啊！台湾人的益生菌。
哎、
欸。Yeah！
我被那个刚那个背景音乐给干扰了啦，
现在找到理由。
好了，拜拜，
拜拜。